在我们把正道时间交给汉阳牧师，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从35节到41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腰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我们有本堂李汉阳牧师正道，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已遇见他的号令。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华人有句俗语说：“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算到说，我们讲到这一课的时候，这一堂的时候，我们刚好是第四章的结束，所以我们马可福音我们会讲到这里。我们明年1月的话，主许可，我们继续来开始第五章，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是第四章的结尾。所以第四章是挺有趣的，因为第四章整章耶稣都在船上，第四章整章耶稣都在船上。如果你看第四章的开头话的时候，耶稣在船上讲道，一直到第五章，耶稣仍然在船，这段话耶稣仍然在船上，不过他在船上告诉门徒：上来，我们走了，我们到加利海的另外一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船和海。我们不是渔夫，我们也很少去以色列，对吗？不过如果我们要走进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就必须来明白船和海。船和海，所以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个幻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遇见耶稣的号令， encountering his command。 他号令谁呢？号令什么呢？我们都晓得他号令风，他号令海，号令浪。所以当我们读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这个幻灯告诉我们，这在1986年，有一些人在加利利海边玩耍，找到一些木块，他木块在这个泥巴里头，他们就挖挖挖，他发现这些木块不只是单一片而已，而是看起来好像是一艘船。所以以色列的文化是这样的，因为考古在以色列是一个很大很大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行业，所以政府有一直在告诉他们，如果你在地底下挖到什么，他们盖楼之前要先挖，确保这个楼里头楼下面没有什么呢，没有一些考古的重要的遗物。所以当他们找到这个发现这个好像是一艘船，他们就立马请考古学家来了。这个考古这艘船很难的，因为要从海底呢，从烂泥里头拉出来。他拉出来的时候，他们很小心，否则那个木块就会什么呢？就会碎了。所以感谢主，他们捞出来的时候，这是1986年。这艘船这年头在哪里呢？如果你去加利利海莫大拉的那个小城如果我们去以色列的话，我们会去那个博物馆，这重要的博物馆，因为这博物馆里头就有这艘船。当然右边的是这艘考古出来的这艘船，左边的就是那艘 模拟的啊、一个 model。所以这艘船有多长呢？这艘船大概有八米啊，八米长啊，八米长也差不多是这个宽度，八米长。这艘船呢有两米宽啊，差不多我的高度多一点，两米宽。这个船只有 1.4 米深，所以其实不高的啊，因为它是渔船啊，他们要拉网上来的话，中间那一块呢必须凹下去的啊，必须凹下去。所以如果你注意上它的左前面后面它会稍微高一点，甚至有木板，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可以，你可以在那边坐着啊，耶稣就在那边休息睡觉，休息睡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艘船的话，你就知道说这艘船呢，如果大风大浪来的话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艘船不是航海的，这艘船是拿来捕鱼的。所以考古学家他们都同意这艘船是耶稣基督的时代左右一百年的时代的那种加利利船，加利利船。所以这是第一，耶稣和门徒们上这艘船。不过待会我们看到这艘船呢要面对大风大浪，大风大浪。好，所以我们认识了这艘船，来看一下海。如果你一般你从年头到年末你去加利利海的话，如果你再点击的话，点击一下的话，你发现这个海呢基本上是很平静的。麻烦这音响的弟兄帮我点击一下。如果你留意的话，基本上是很平静的。你甚至可以说，如果你住在加利利海旁边啊，数十年，你很也不一定会看到大风大浪。你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比较高的浪，比较高比较大的风，但是大风大浪不是很频繁的。换句话说，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可以想象我是彼得、约翰、雅各我们是渔夫啊，可能在他们的捕鱼的经验当中也未必看到这么多的大风大浪，但是久久会有一次很大很大的风，很大的浪。为什么呢？因为从地理的观念呢确实会发生的。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是加利利海和地中海。地中海基本上是我们的水海平面，对吗？地中海是海平面。所以加利利海有一个记录啊，全世界最低最低的淡水湖就是加利利海，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就是加利利海，大概有200米，大概有200米。所以慢慢来的话，你发现为什么有一个白色的箭头呢？因为如果你研究从地中海到加利利海中间这块地，我们叫加利利，加利利很多的 valleys， 很多的谷，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啊，这些谷好像什么呢？吸管，你有试过吗？用吸管吹东西，还没有吸管吹东西，哪一个比较有力量？用吸管吹东西，那个风力会比较强。所以当地中海的风来的时候，这些海呢，海风会经过这加利利的谷，所以它会集中它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因素，会使到加利利海呢相当不稳定，这是第一。还有第二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加利利海它的周围都是旷野，所以其实加利利海是个热的地方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去加利利海的话，你发现在那个地方一般人都穿什么呢？很休闲，因为是挺热的一个地方。在那个热地方当然就有热流啊，热流，所以这个热气流就上升啊。你看地中海的风吹来，而且力量是大的，这热流上升。还有第三股力量，第三股力量就是在黑门山上。在这黑门山上大概有九千尺黑门山上的那冷流寒流下来，所以就变成有三股力量在什么呢？在打仗。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做 perfect stormperfect storm 就是刚刚好地中海的风很强，刚好那天特别的热，也刚刚好这黑门山上戈兰高原那里的寒风寒流很强，来的时候呢就制造了一个大风暴。所以感谢主，在1992年呢，有一群导演呢原本我不知道前面拍什么，最后变成拍纪录片。他们拍到什么呢？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在1992年大概30年前，1992年如果点击的话，这是加利利海 The Perfect Storm。 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哦，加利海天天都是这样的哦。明年后年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个海很平静的。那你就开始想，这个海哪里可能会有大风大浪？不过我们在等什么呢？那三股力量一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有1992年那样的大风大浪。好，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浪大概有三米差不多快要到屋顶了。不过那个船只本身只是 1.4 米高，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门徒们怕得要死，因为这个船肯定没命，肯定灭亡。这就是这马可福音第四章背后的那个背景。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你猜有没有一首歌在我的脑海当中唱着唱着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很久没唱歌了奇怪的是我们在大堂唱儿童主日学的歌儿童主日学没有机会唱歌。不过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你发现这首诗歌也没有问题弟兄姐妹们，留意看它的歌词，请问这首诗歌的歌词有问题吗？有人点头。问题在于下一个幻灯。问题在于这首诗歌并没有这么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没有风浪，我就没有风浪，我就没有风浪。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没有风浪。这不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反而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有风浪，但是我们不怕风浪，我们不怕风浪。我们也很少唱儿童的歌啦，我们来唱唱，来试试看，来唱会唱跟我一起唱啦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第天家。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第天家。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当我们有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怕吗？我们是人，我们都会怕。但是当我们在惧怕的当中，要记得一件事情，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我就不怕风浪。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一大点。讲义第一大点告诉我们说有几道问题。我们来看第一道问题。第一道问题是，难道你不知道吗？ Do you not know?难道你不知道吗？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军训一个月在那边我做先锋部队，去那边然后过后又做主力部队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很好玩不过其中当时觉得很好玩，不过有时候好玩的事情也是犯罪的事情其中一个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下部人很傻的，我没有看过西瓜在地上呢。如果你没有带我去西瓜园的话，我以为西瓜是挂在空中的，这就有多傻就有多傻。所以当我去台湾的时候，我看到哇，整个田地都是西瓜，我惊讶了，而且我的部队的同胞们都惊讶了。所以你猜我们做什么事情？阿兵哥，星光部队偷西瓜，头条新闻，我们一个个拿一个大西瓜回去了。我们拿大西瓜回去的时候，长官不在，看我们你知道你们菜市场买大西瓜，我说没有了，免费的，到处都有西瓜，我们捡回来的。哇，你猜我长官说什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如果你在你新官部队在台湾偷东西的话，你要坐牢的。所以隔天我们乖乖的，当然没有把西瓜拿回去了，因为西瓜切了嘛所以我们就按着市场价把那个钱累积好放在那个西瓜果园的那个中间希望那个园主宽容大量。不过当我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真的听长官的话，他说的是对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外国的部队，你在这个台湾是不可以偷东西的？ 这是不可以做东西的。所以我在讲，如果我访问使徒们呢、啊，十年、二十年过后啊，讲一讲啊，这彼得、这约翰，十年、二十年过后，他们回想这马可福音第四章39到41节的这个海上的这个经历，你猜他会想什么？他真的可能会想：难道主不知道吗？难道耶稣不知道那个晚上我们有个 perfect storm， 我们会经历狂风暴雨吗？他们的答案是，其实他知道的，他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35、36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到了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所以在这里挺有趣的，这里是一个木匠，告诉渔夫出远门了。所以如果你想一想，你是个木匠的话，你出这个远门，木匠一般不喜欢碰海的，对吗？一般不喜欢碰海的。如果你说，哎，我们要出发了，告诉这些渔夫们的时候，这渔夫们其实信心十足的。为什么？这是加利利海，不是地中海。对彼得而言、雅各而言、约翰而言，这个海呢是了如指掌的，没问题啦，夫子，白天过也行，晚上过也行，了如指掌，没问题的。所以当他们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门徒们，他们是相当有把握的，相当有把握的。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不住在乌兰哈，住在金文泰，所以几年前我们开始这边的乌兰，来这边乌兰的时候，我经常在乌兰走迷路的。我在乌兰我需要靠导航，我会迷路。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乌兰，我问志明弟兄，乌兰哪里有好吃的叉烧饭啊？志明弟兄说，哎，我带你去哪一巷哪一个大牌楼下的那个摊位，叉烧饭又便宜又好吃，对吗？不过他叫我自己去的话，我就迷路了。志明弟兄呢，却是很有把握的。为什么？乌兰呢、啊，了如指掌，了如指掌。所以出发前就是这样的，出发前就是这样。所以出发前，他们知道我们要渡到对面去。出发前知道说，其实在这第四章里头，耶稣没有离开船上，耶稣在船上讲道，耶稣在船上等着门徒们，耶稣在船上和门徒们一起到那里去。不过当你是约翰，你是彼得，十年二十年后，他们想那个晚上其实耶稣是知道的，不过耶稣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入这狂风暴雨里头呢？以色列人三十年才有一个1992年的狂风暴雨，所以约翰、雅各、彼得三十年的打鱼的经历可能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会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其实答案是我们的主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经历，一个 experience， 量身定做的。这个经历是一个可怕的经历，不过这个经历呢，我们的主答应他们得到好处。如果我们访问保罗的话，保罗就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彼得、当约翰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想主通过这个经历，主知道的，不过主通过这个经历呢，要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着他。这就是苦难的好处，苦难的好处。有一个游泳健将啊，他叫做迈克尔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迈克尔菲尔普斯，如果你去研究他怎么训练的话，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请问在这里有谁一个礼拜跑两个马拉松？跑两个马拉松，大概80公里左右。请问有谁一个礼拜跑两个马拉松？不过你知道吗？菲尔普斯呢，他一个礼拜有两个马拉松。请问跑步难还是游泳难？游泳难。他几乎每天都在游泳，他每天用4到5个小时，天天都在游泳。他的教练给他一个魔鬼的训练，导致他天天都在疼痛当中，他天天都在辛苦的当中。他游完泳，他全身都是痛的。过后明天又要去游， 一个礼拜有两个马拉松。不过为什么这个教练要这样的折磨他呢？因为教练要帮助他破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是北京奥运2008年。在北京奥运2008年的时候，这菲尔普斯他拿了8枚金牌，世界纪录。到了今天没有一个人，奥运历史里头没有一个人可能可以在一个奥运会里头拿8枚金牌。这8枚金牌，如果你看上网，很多是这菲尔普斯他放这8枚拍照，哇，何等的荣耀！不过，当你走进他的生活，当你走进他训练的时候，他的训练是痛苦的，他训练是痛苦的。不过那个时候，你问菲尔普斯的时候，菲尔普斯告诉你说，这一切的大风大浪呢，都是有价值的，这一切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没有这些大风大浪，就没有菲尔普斯。没有菲尔普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一模一样的，神要磨练我们，神要帮助我们。有时候神会用好的事情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有时候神会借着困难的事情来磨练我们。大风大浪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背后有好处。神就是我们的菲尔普斯的教练，在背后神要帮助我们得到他。所以这是第一。所以门徒们知道，耶稣知道吗？耶稣知道的。难道你不知道吗？耶稣说，我知道，但是这个风这个浪对你们是好的。这是第一。这样门徒们也会再问多一道问题，难道你不在乎吗？难道你不在乎？ Don't care， 你不在乎吗？37-38节这里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所以在这里，马可是相当栩栩如生，生活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的来描述这段话的。为什么？你看这马可怎么样的来形容？如果你有这个大纲的话我把那个马可硬邦邦的方式带出来了。你看马可说什么呢？但是暴风大风来了，波浪击打涌入船内，以致船要满了水。所以在这里呢，马可放慢他的角度，他告诉我们这个风是暴风，这个风是大风，所以他用这个希腊文字叫做 mega。所以这年头我们也成为一个英文的字，叫大的意思，mega， 大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这个 mega 告诉我们指的是风，那风很大很可怕，就像我们刚才看1992年的那种大风暴，这个海浪这个波浪打击着这个船只，全部的水涌进来了，吓死人了，吓死人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人会晕船，有人会晕车，有晕高、晕机、晕楼、晕动，对吗？所以如果你这么会晕的一个人啊，晕晕乎乎的一个人，请问那天你想在这艘船上吗？黄雪姐妹的话，打死都不要不可以我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确实，在那个时候，真的你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濒死体验，这个是个 near death experience， 快要死了，这是个濒死体验来的。这濒死体验告诉你和我，如果耶稣再不行啊，就真的完蛋了，就真的我们全部要全军覆没了。濒死体验，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濒死体验过？差点经历死亡过，很危险，很危险。你知道，可能或许接下来多一秒、多十秒、多一分钟就没有了。我们在还没有回来美国，还没回来新加坡之前，我的一个同学，很要好的朋友，他安利了 Bovado， 我的女儿知道。所以安利的时候，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不过他在另外一个州安利，所以我希望可以去参加的安慕典礼。所以他去参加安慕典礼的时候，谁知道安慕典礼完了过后，我们要过一个山，一个高山，才能回到夏洛特那个地方。不过我们没有查天气预报。新加坡人出门不查天气，你开车你查天气预报吗？不查，对吗？不过谁知道那个晚上 大雪，来了大雪，可怕到一个地步，我们连路都看不到了，我们只看到白雪啊，我的视线不到一米，所以我能停吗？我也不能停，因为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车。如果后面有车看到我的时候，他刹车的话也太迟了，这辆车是不会停的，他刹车的话这辆车就滑，他就撞我的车。所以我们停也不是，我们走我们也害怕。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们在车上走得很慢，不过一直求主，一直求主，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如果下去的话，完蛋的话，家里有四个小朋友，神，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对我而言，这真的是一个，这个暴风雪，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濒死的经历。所以当我把设身处地的时候，其实，这真的是如此。在那个时候，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很有经验的渔夫，如果不是紧要关头的话，他们会让耶稣做什么？耶稣你好好的睡，主人你好好睡，你讲到整天了，辛苦了，你好好的睡。不过现在什么呢？迫不得已了，没办法了，我们最后一张王牌得拿出来了，那个就是耶稣，那个就是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到在旧约里头啊，有没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濒死体验？在旧约的时候也是在船上，也是大风大雨，也是很有经验的水手本来要控制这艘船，不过也是无奈，也是有人在这艘船里头睡觉，有些人被叫醒。你和我知道那是约拿，约拿。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似乎有点历史重演。如果我读约拿记给你们听的话，你听在那时候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啊，约拿很清楚的，使这大风大浪开始的是谁呢？是耶和华使这海上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只几乎破坏，水手就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呢都抛在海中，为要使这船倾斜。约拿在船下躺卧沉睡，这船只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你为何这样呢？起来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许你的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听听门徒们的，门徒们说，老师啊，你不在乎我们灭亡吗？老师啊，你不在乎我们灭亡吗？所以弟兄姐妹，新约旧约好像什么呢？历史又重演了。但是这次在新约里头睡在这船上的不是一个叛逆的先知，但是睡在这船上的是那使海使风起来的那位神。不过如果你看这门徒们怎么跟耶稣说话，是相当没有礼貌的，基本上真的是这样，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不在乎我们的死活吗？还在那边睡觉，这是很没有礼貌的，非常没有礼貌的。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们会怎么？你们骂风骂浪之前先骂骂门徒，对吗？骂风 骂浪之前先骂骂门徒。不过耶稣起来他并没有，他并没有。耶稣明白，耶稣明白说，当我们在大风大浪的时候，耶稣知道我们会打个问号。那个问号是，神啊，你真的在乎我吗？你真的在乎我的家庭吗？你真的在乎我的婚姻吗？你真的在乎我的学业吗？你真的在乎我的身体吗？你真的在乎我的生命吗？这是我们的问号，耶稣知道的，耶稣明白。不过在这里还有多一个问题，多一个问题是，耶稣啊，主啊，你不是那个答应我们要从这里到那里去的那个吗？是你自己说的。在这段话的开始，耶稣答应了我们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啊，你哪里可以说话不算话，哪里可以说话不算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如此的。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问神啊，你难道你不在乎我吗？难道神你不是那个告诉我，我今生我可以过丰盛的生命吗？难道你不是告诉我，我的道路会亨通吗？我的福杯会满意吗？神你不是告诉我吗？这一切怎么我现在的生活是这样的， 神你好像骗我，神你好像失信了，好像失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疑惑，这疑惑呢是正常的。当这疑惑来的时候，你和我，我们真的会想，神啊，你真的 don't care 吗？神啊，你真的不管我们了吗？其实并不是呢。回去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访问彼得跟约翰的时候，你听听，如果我们访问彼得的时候，问问彼得说，当你遭遇这些困难，这些很可怕的濒死体验的时候，彼得啊，彼得啊，你怎么看这些濒死体验？你听彼得怎么说。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Don't feel strange， 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么奇怪呢？我也搞不明白。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耶稣的名被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要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你看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如果我人生当中有这些濒死体验，有这些迫害困难大风大浪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其实我是和耶稣一同受苦的。当我立志也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答应我，那荣耀的灵要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彼得说这是好的，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大风大浪的船只上的时候，神在乎。为什么神在乎呢？因为神要我们像耶稣一样一同的来和他受苦，这是彼得。如果你访问，约翰的话，你听老约翰怎么说。老约翰在写他这一封书信启示录的时候，老约翰鼓励士美拿的弟兄姐妹们，他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的时候，现在轮到老约翰了，鼓励士美拿的基督徒。他告诉士美拿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受的苦你们不要怕。很奇怪对吗？以前在船上约翰怕得要死，不过四五十年下来了，约翰说，你们现在这个地面上受的苦你们不要怕，魔鬼最多只能整你十天，魔鬼只能最多苦待你十天，不过在这十天里头你要至死忠心。你忠心到底，为什么呢？因为神答应我们，约翰告诉他们说，神要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那荣耀的冠冕。所以观念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问彼得也好，问约翰也好，他们知道说，在这船上是的，我们怕，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被骗，神是在乎的。神在乎什么呢？神在乎我们在这艘船上，我们仍然持守他，我们仍然认定他，我们仍然求告他。我们的神答应我们，当这艘船，这大风大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得荣耀的。神要称赞我们说 very good， 很好，这大风大浪吓不死你，很好，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二大点，第一大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知道这大风大浪的神，不过他为他的门徒们量身定做，这第二大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在乎我们的神，他在乎我们，虽然是大风大浪，不过我们的神仍然在乎我们，第三大点，我们来听听耶稣的回答。耶稣也有问到一道问题，耶稣那道问题是，难道你不信我吗？ Do you not believe me？ 你看第39节、40节怎么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住了，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还不信我吗？所以就觉得，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原文其实，耶稣给了两个命令，那两个命令我们叫做闭嘴 shut up， 安静 silence。 耶稣发号两个命，两个希腊文字，耶稣讲了这两个字，你给我安静，你给我闭嘴，向谁说？风和海说。所以那个时候第二次的 mega 大大的平静，之前是大大的恐慌，现在是大大的平静了。当他们平静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一道问题，那道问题是，耶稣说，你们还不信我吗？ 所以耶稣在指引，在指导这门徒们信耶稣什么？他们是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旧约啊，谁向风说话？谁向海说话？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神，只有神。所以如果你们还想起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起因经文的时候，诗篇104篇这样描述说，我们的神是那斥责风斥责浪的那位。所以当耶稣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是在做一个先知，他在做先知不能做的事情。先知是不能骂风，是不能骂浪的，他在做上帝做的事情。他在让他的门徒们看到什么呢？记得吗？在第四章的时候，我在船上我一再讲的道理，我说你们有耳朵的，你们好好的听，我就是那盏不灭的灯，我就是神国的王，我就是那荣耀的田地，我就是那棵招聚万国万民的大树，我就是那位神。你听，你好好的听。现在听完了过后，我带你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在这海的中央的时候，我要你经历你所听到的，我就是旧约的那一位耶和华那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就在你的船上睡着。现在就讲为什么我们的主可以睡着，你有讲过为什么耶稣可以在船上睡觉？在福音书里头只有一次记载耶稣睡觉，就一次，你找不到第二次了，就只有在这一幕耶稣睡觉。不过如果我们换位思想的时候，为什么耶稣竟然可以睡觉？他是不是很累很累？哇，耶稣应该是讲得太疲倦了疲倦到一个地步，这个船都快要沉了，他全身都湿了他还在睡，有可能吗？听起来不太可能。那么耶稣为什么睡得如此的沉呢？这就来到第四道问题，难道你就是他吗？难道你就是他吗？所以你看第41节的时候，41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了，连风和海都听他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可以在这船上睡觉？他确实很累，不过不是那个理由而已，那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是门徒们不知道的。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时候这个风和海是他的仆人，风和海会听他的话。所以因此耶稣知道说，他只要什么呢？他只要告诉他们安静的话，他们就会静下来了。所以因此耶稣借着这船上的经历，让门徒们知道看到，这就是那位旧约的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竟然睡在我的船上，耶和华神竟然他站起来的时候，风和海就像旧约诗篇104篇一样，都听他的话了，都安静了，都闭嘴了。就因为这样，耶稣可以睡在这船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敬拜的耶稣。耶稣让门徒们看到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那位在我们船上的那位神。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抓住的那件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抓住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这位神，他是那位平静风浪的神。我不知道你生活，我不知道你里面的大风大浪是什么，不过我知道一点，我知道你所相信的这位耶稣是那位能平静那大风大浪，是那位能带你度过那加利海的那位神。我更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不仅仅只是知道，我们更要相信，让我们相信说，神啊，这个环境看来很绝望的，不过主啊，唯有你在我的船上，我才有盼望。多两周三周，我们在十月的第二周，我们感谢主，属许可的话，我们在这里会进行洗礼和移民。 以后当那个时候你看到新约弟兄的见证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就在船上，他就在一艘大风大浪的船上，他的加利利海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加利利海，没完没了的。不过当耶稣在他船上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他竟然可以安稳了，他竟然有信心，他竟然可以靠着主，主竟然在这加利利海要为要带领这个弟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靠近岸上，主竟然可以斥责他生命当中的风，他生命当中的浪，让他安稳下来。这是神做的事情。环境有变吗？经济环境是一样的，居住环境是一样的，夫妻环境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但是船上的那个氛围不一样，船上的氛围不一样，因为耶稣在这船上。我们来祷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摇啊摇啊，大风大浪，摇啊摇啊，我仍然要回家。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慈悲的恩主神啊，请你帮助我们，祝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自己的挑战困难，但神啊，请你让我们不忘记，不忘记神你是那斥责风浪的神，不忘记风浪都是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更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相信神啊，你真的是在我们船上。主，你会睡着，不是因为你不在乎，你不管我们。主，你会睡着，因为主你要告诉我们，那位睡着，那位似乎看来无动于衷的这位神，他其实是那掌管万有的神。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船上，我们的主看来无动于衷，我们的主看来在安眠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仍然在乎，我们的主仍然时间到的时候会平息，会平稳我们的大风大浪，带领我们安地到天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